梅花季。冬至一过，寒流骤来。据说今年因北极震荡，让北国为冰雪所覆。这几天阴风冷雨所袭来的寒意，似乎真让亚热带的台北有了一些冬天的味道。期末的校园建有沉寂之况，躲在大衣与围巾里的眼神还是一样温煦。在走廊或电梯上偶遇同事们，除了关怀考试成绩或即将的远行，大家都互道梅花开了。校园里有三棵梅树，一棵是白梅，另两棵也是白梅，独立的一棵身在文学院的旁门外，枝棵横溢，颇饶古韵。结伴的两株则携手并立于行政大楼的一侧，修剪成浑圆的伞状，比较人工一点。不过现在这三棵老树都开满了白色的花朵，葱林玉秀，不可惊挡。古人常以苔枝缀玉来形容苍然的梅树枝头白花点点，但如果你曾站在盛放的梅树下，便会觉得缀玉之说不免哑过了头，弄得像人造花一样，没有写出那冷冽寒风中的蓬勃生意。走在轻雾细雨的校园，我与妻女在树下赏玩良久，仿佛有了神秘的提升与领会。相较于山鹰的妖艳纷尘，白梅的素净更显脱俗。古之梅者，总是在驿外，在断桥，在废园，在暗角，世人取其不争为君子之德。仔细品观，梅树迥不同于榕树的慈祥楷悌，柳树之风流潇洒，更异于松柏之刚贞宏伟，而有陶陶远志，不似人间所有。我觉得那清令的风度，应是来自于一种透彻了生命后的淡漠，向虚空处去安置自我的神韵，伫立于此，而宁静是他的流水今日，让人摇曳其淡泊如许的明月前身。倾诉的梅花是因写入晋书的高士传或杜工部的佳人篇中。我成长在梅花那首爱国歌曲流行的年代，米唱到越冷越开花，不知为何总觉得好笑。现在想来，这句歌词实在俗得很风趣。不过我从小对梅花总有特别的好感，倒不是因为爱国，而是母亲对我说过一个故事。她说有一年外公在陕北一带统兵作战，家人从杭州老家捎来消息，说是夫人有喜，使北国战况阴霾，但梅开如雪。外公便从遥远的战线上折了一枝梅花，夹在信里，托人带回西湖。这便是母亲名字的由来。后来我读到了《忆寄梅花》，渔船尺素，弃尘此恨无重述。书本上分析那个弃字用得如何之好。不，我心中似乎更明白《忆寄梅花》那个动作里的远思。人生里如果还有不舍，如果还有眷恋，也许就是那夹在信里素心一般的光景或人物了吧。而要抛下这如梅花般美好的一切远赴他域，不就正是秦观为谁留下潇湘去的喟叹吗？在中文系念书时，老师要我们讨论为什么久居长安的王维在偶逢故乡来人时，别的都不殷勤，只询问来日起窗前还没着花未。我与同学讨论了半天也无答案，可惜那时我们没有坐在这棵梅花树下，没有真正读懂梅花或是王维，不然我们便能明白诗人的故土印象是如何的婉约与芬芳了。因此梅花是远游时的思慕， 宁静片刻所得之回忆，或人生里有所彻悟等一切美好的象征。一如波特莱尔执着于他心里黑色的郁金香，像神秘主义者那样真正地进行自身的交谈。因此有人辨梅花味而名之曰暗香，寻其态而称之疏影。暗、疏之流，不过都是潜意识里的存在，总会于一些不经意的片刻流露，待回首重寻，却又渺无踪影。欲之匪深，极之欲息。童年的幻影，诗人的灵光，都包容在一朵梅花自身的梦中。如今我幸福地走过，或短暂驻足于这三棵神秘而动人的梅花树下。冬天还是很冷，但我有了一个纯洁的远方。许多纤白细小的花瓣飘满了泥土与石阶，也许等到日子暖和了，也许等到几阵风雨后，一切都化归为春泥了。那时我将记得很多诗，虚拟很多瑶席、香笺、寿阳公主以及许多前世，但也许我将和现在一样，只是透过它的花瓣与枝叶望向无尽的蓝天，也不想起什么，也不记得什么。